许金融街
China Charter Chat。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FA 北京协会志愿者方林。特许金融街播客开通三年来，已有四期与 ESG 气候投资相关的节目，其中三期是在过去的一年中推出的，显示 ESG 和气候投资越来越受到关注。在此前的节目中，我们听到了来自评级机构、咨询机构、开发性金融机构、新能源上市公司等角度的观点分享。本期节目我们将切换视角，邀请到北京协会秘书长兼ED谢大为先生，对话香港中文大学姜文熙教授，来分享姜教授通过实证学术研究对于全球资本市场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的观察洞见。首先请两位嘉宾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谢大为，我是 CFA 北京协会的秘书长，非常高兴今天能有机会来跟姜教授来请教关于气候变化和资本市场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大家好，我是姜文熙啊，我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金融系任教，我的研究工作呢主要是关于这个金融市场，然后最近呢也是做一些跨学科的研究，关于这个气候变化和资本市场关系的一个研究，也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我们 CFA 协会的同学和听众做今天的交流。
好的，姜教授，那我们在正式开始请您介绍您的这个具体的研究的发现之前呢，也想先请您给我们的这个特许金融街的听众们来大致介绍一下啊，什么是气候变化或者叫气候投资，就是国际学术界上对于气候变化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的相关的研究，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包括您是怎样去关注到这样一个领域内的话题啊，这也想请您给我们的听众大概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的。其实这个气候变化，首先还是要从气候变化讲起。这个气候变化大概是进入21世纪之后，科学界特别是这个大气物理学界的一个共识，就是从最近的十年啊，比如说2011年到2020年这个十年的区间里面，这个全球的气温是上升了 1.1 度啊，相比于这个1850年到1900年。然后呢，这个科学的研究也表明，这个气温的上升呢，主要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所产生的排放的温室气体所导致的。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很强的因果的证据来表明气温的上升和人类活动，特别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上升有直接的关系。那全球变暖的直接的后果就是气候变化。那气候变化其实牵扯到更复杂和更广泛的这个气候生态环境变化的特征，比如说海平面的上升，比如说极端天气，对吧，强降雨、高温、洪水，包括极端的这个自然灾害，像大的暴风、大的降雪，还有物种的灭绝。那这个气候变化对人类整个的这个生存其实长期来讲是有很大的威胁，所以说各国的政府也积极参与，采取不同的措施要降低碳排放。然后主要的成果就是2015年签订的巴黎协定。巴黎协定是全球各国政府同意共同做出努力，让这个目标呢是全世界在本世纪末21世纪末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度以内。同时呢，这个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各个国家设置了所谓近零排放的目标。近零排放跟这个碳中和，我们国家讲的碳中和的目标其实是相接近的概念啊，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但具体来讲呢，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同意在2050年达到近零排放，而发展中国家呢需要更多的时间，在2060年的时候呢达到这个碳中和。那这个大概其实是现在这个气候变化讨论的一个主要的轴线了。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会问，那这个资本市场有什么关系？对，其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应对气候变化和金融市场是有很大的关系，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其中的一个角度呢是从技术转型的角度，因为要实现2050-2060碳中和近零排放的目标，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实现能源来源的转化，由采用高排放的化石能源转化为使用清洁能源，作为人类活动的主要的能源的来源。 那这样就涉及到一个所谓的能源技术的转型的问题。其实我们看人类的历史，对吧？从工业革命到现在的这个信息技术的革命，其实每一个大的这个技术革命的变革都离不开金融的角色，因为金融在里面主要要扮演融资，同时还有风险分散的这么两个功能，对吧？比如说我们从工业革命开始，大家人类的生产活动开始大面积使用蒸汽机，其实那个时候也是这个股票市场在荷兰和英国兴兴的时候，所以说是股票市场投资了很多用蒸汽机作为制造业的主要的替代人力的这么一个技术，然后促生了这个技术的发展，促生了这个技术的普及，以及同时大幅提升了这个生产力。然后到最近的这个新兴技术，对吧？从硅谷到中国的深圳，很多这种新兴技术的公司都离不开风投来加入新的技术的研发，加入新的技术，如何从技术转化为实际的商业应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现在人类社会要从传统化石能源转化为绿色能源，其实也需要大量的投资金融的这个资本市场的运作来帮助实现这个技术转型。所以说资本市场与气候变化这个跨学科研究模型现在越来越受到人的关注，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资本市场在帮助绿色能源转型这个过程会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方面。另外的一个方面呢，就是风险管理。这个气候变化其实催生了一大部分的风险，之前其实是没有太多研究的，就是所谓的气候风险。比如说全球的气温如果不断上升，对吧？极端自然灾害的发生的强度和频次都上升的话，这样就会造成传统的这个风险估价模型都会需要调整，传统的风险评估的这个技术也需要调整，然后同时也需要有新的工具，对吧？金融工具怎么来帮助企业或者个人来管理这些风险？因为风险管理、风险的分散是金融市场的主要一个功能，所以怎么管理气候风险，怎么可以对冲气候风险，也是金融市场和这个气候变化非常有紧密关系的一个方面。所以主要就是这两方面，一方面就是金融市场如何助力能源转型，另外一方面就是金融市场如何帮助企业和个人管理气候风险。
好的，谢谢张教授。其实关于气候变化，从全球科学界的一个认识，然后发展到各国政府的一个这种共识，然后再扩散到我们每个个人吧，不管是作为一个投资者还是个消费者，其实这个认识哈，这是一个扩散的过程。我相信可能这些年大家不管是从专业的这种啊财经的新闻也好，是那个时政方面，其实也都接受到了大量的这种信息。那正好呢，江教授的在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也很有意思，就是研究的是这个关于全球变暖的，就是来自于这个资本市场的这种关注哈。所以接下来想请那个江教授从这个地方来开始谈一谈您的这个研究哈，就是首先您为什么会选取一个关注作为这个研究的对象？
其实这个关注是作为解决气候变化的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条件，对吧？就是因为这个气候变化或者全球变暖是一个全球性的课题，这个并不分来自哪个国家，或是来自哪个城市，或者这个大家是什么样的种族、什么样的肤色、什么样的民族，都会面临到这个气球、这个气候的问题。然后同时这个气候变化要解决到的问题主要就是控制排放，对吧？要控制排放也必须是一个全局性的控制，对吧？你不能说发达国家在控制，然后发展中国家在排放，那所有的这个产业链比如说都从发达国家到了发展中国家，那最后其实整个人类社会的排放如果还是一样的话，它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如果要形成所谓的全世界可以同心协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其实需要全世界同心协力的一个民意的基础，就是说大家都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付出一样的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个文章的出发点，我们就想看大家对这个气候变暖的关注是怎么形成的。然后这个同时呢，刚刚大伟也提到，就是说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普通民众对这个气候变化的认知其实是远远滞后于科学界的。就科学界大概在本世纪初2000年前后就有一个很强的所谓的共识，就是全球变暖的趋势以及全球变暖的趋势是由人类社会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这么一个共识。但这个共识呢，其实现在全世界来讲呢，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非常认同，或者所有民众意识到有这么一个科学的共识。啊，各国的政府呢，其实也是有不同的态度啊。比如说这个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其实他们两个党对这个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的态度其实也不是一样的。所以说基于这个普通民众对气候变化认识之后，以及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达到全世界的很强的同心协力的一个共识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来想是什么东西来影响了这个大家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关注。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想法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普通民众吧，不管是气候变化也好还是什么别的科学界的研究，其实大家都很少会有时间或者说有这个资源去关注这些研究，毕竟这些科学的研究都比较的晦涩，对吧？有时候也很多的门槛啊，不是我们这个没有受过很多训练的这个普通的观众是能看得明白的，对吧？就比如我是研究金融的，对吧？但我要是有时候去看一下大气物理的研究，我也不是看得很明白。但是呢，我们那这个大家是怎么慢慢的对这个气候变化产生关注的？其实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经历，然后特别是根据自己在这个本地的一些气候事件的一些经历。对吧？比如说我自己，这个其实也是跟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关。我第一年到香港来工作的时候呢，大概是2015年、2016年。然后这个时候呢，那一年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个2015年的这个冬天啊，在香港非常的暖。然后这个暖的暖冬呢，好像是当时香港有记录以来第一还是第二暖的这么一个冬天。然后我记得当时这个很多的媒体啊，包括大家也和日常生活也会讨论啊，说今年的这个冬天非常暖。其实这个个人的这个经历以及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么个讨论，就让大家在关注，对吧？为什么这个冬天这么暖，对吧？然后当然有一些人就会提到啊，这很有可能是这个全球变暖的一个趋势的反应。所以我们就是基于这么一个自己生活的一个经历吧，然后在想，就是说其实很多我们现在为什么对气候变化的议题越来越关注，然后想的越多，其实很多时候也都是大家经历了一些跟气候相关的一些天气的事件，特别是高温的天气，包括说一些极端的这个洪水啊，暴雨啊，飓风啊，这么一些天气之后，大家都会有些讨论，对吧？我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北京夏天是特别热的，对吧？40多度好多天，对吧？然后其实当时在北京也是有这么一个讨论，对吧？就是很多人讨论这个，其实也是包括前几年这个河南的洪水，包括在当年同一年，我记得德国也是经历了百年不遇的洪水啊，很多的这个人需要搬家，然后还有一些财产损失的很多的统计，对吧？然后这些洪水例子之后，其实在当地都会有很多讨论，因为这个洪水其实也是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反应之一。所以说很多的讨论，大家普通民众的很多讨论其实不是像科学界的讨论，科学界讨论很多是他对他一个问题他觉得科学研究上有意义，他就会一直都有关注。但普通民众其实我们也知道，大家的关注点每时每刻都是不一样的，时时在变化，但有时候这种变化的焦点很多是因为一些大家共为关心的一些事件所导致的。所以说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想法，当然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生活经历了，来想全世界是不是有这么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大家对这个全球变暖啊，气候变化的关注都是根据自身的这么一个经历，特别是跟这个极端气候事件的这么一个经历有关系。所以我们想作为一个研究的课题来做这个，然后来理解大家是怎么认识全球变暖或者气候变化，然后同时你认识了气候变化这么一个议题之后，你又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或者对你的投资有个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这是我们想主要研究的一个。所以我们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其实也比较直接了，所以我们就是看找了每个城市的这个不寻常的高温天气的月份。比如说这个香港今年二月份对吧，相较于过去十年的二月份的平均气温如果高出很多的话，对，比如说高出两个这个标准差的话，我们就认定它是一个异常高温的月份。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月份的时候呢，这些本地的这些居民在搜索引擎上面，比如说这个谷歌引擎啊，或者说百度上面，有没有更多的去搜索跟这个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些话题。然后我们发现是有个很强的关系，就是说平时可能大家呢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很需要注意的话题，或者很多人讨论，对吧？然后当你经历过这个高温比较温暖的异常热的这个天气之后呢，大家都开始在搜索引擎上去收集阅读相关的一些信息。然后同时我们发现呢，媒体的报道关于这个话题的报道也会显著的增加，所以说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我们想研究的呢，就是说那你这个大家都去网上搜索对吧，学习了更多讨论的更多关于这个气候变化的话题之后因为大多数人也是投资者嘛对吧，对你投资者有什么影响，你的投资行为有什么影响。然后我们是发现呢，大家在学了这个气候变化或者了解到了气候变化的这些问题，关注的更多之后呢，其实也会改变自己的投资的行为。然后特别是我们发现呢，比较明显的是大家对本地的一些高排放的公司，或者说对这个排放量很大的这些公司会有一个卖出的效应。就是说我关注到这个气候变化之后，哎，我发现这个我手上的可能有也持有了一些高排放的一些股票，对吧？高能源行业主要是传统能源行业，当然也包括一些运输业，比如航空业、航海业，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高排放的一些行业。然后还有这个建筑业，还有化工、重金属冶炼这些重工业当然最后还有农业，就是这个批量生产的这个大规模生产的农业，特别是畜牧业，都是很高排放的行业。这个是一个比较有共识的这个五大行业高排放。所以我们是发现就是说大家在搜索和看了这些信息之后呢，都会开始把这些股票慢慢的卖掉，特别是个人投资者。相比来说其实机构投资者的这个反应呢也有，但是呢还没有个人投资者那么强。所以这个我们觉得这个结论还是说大家在关注到这个问题之后呢，至少有一些投资者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共情，对吧？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可能不能通过把这些股票卖掉啊，表示对这些行业，对这些产生这个高排放的污染的这些行业的一个不支持的这么一个行为。当然同时大家可能也会想，对吧？就是说那个人投资者来卖，那谁在买呢，对吧？其实我们也发现主要是一些股东大股东啊在买。同时我们也发现呢，个人投资者在卖掉之后呢，也会对这些股票产生一个所谓的价格上的压力啊，就是价格会有一些下跌，相较于清洁能源的这些公司。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通过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然后看怎么影响大家在这个资本市场上的一个行为。
江大叔，您的这个研究范围应该是全球的一些主要的这个有股票市场的这样一些地区应该都覆盖到了是吧？
对对对对，是因为是个全球变暖，那可能必须是一个全球的样本。对，我们这个是70多个主要的这个股票市场。对，
那像您观察到的这种就是投资者对于这种极端的天气情况出现之后，他对于这种高排放企业的这种回避从而卖出的这种行为，那这样的这种现象是在全球的市场应该来说是普遍存在的吗？还是说它会在某些地区会比较明显一些？
但在这地方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股票市场的这个国家相对来说不是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
对
对，
是的是的，
就基本上至少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说发达国家，所以基本上在这个样本里面我们看到的还是比较平均的。北美包括欧洲，欧洲和亚洲其实是非常强的，北美的就是加拿大会好一点，可能这个美国有时候就没有那么强。对，这个跟我们大家认识也差不多。另外有一点呢，就是说它也跟这些国家自身的它之前经历过的，就是说在最近十年以前，本世纪初或者说上世纪九十年代经历的这个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有一些关系。因为其实这个气候变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它的这个影响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不是特别明显在短期，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地区之间有很强的不平衡，就比如说这个海平面上升，那对于比如说像中国这样的大陆国家，或者说像蒙古这种纯内陆国家，可能你不会觉得对你有什么影响，但比如对马尔代夫、对新加坡就会有很大的这个风险，对吧？然后同时比如说干旱也是的，这个气候温度上升造成干旱，但它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干旱加重。其实最早经历干旱比较严重的主要是赤道国家，赤道周边的这些国家，秘鲁啊，这个非洲的一些国家。然后这些国家我们其实发现他们其实是更早的就意识到了这个气候变化可能对他们自己的经济啊，这个生活产生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反应反而是更早。然后有一些国家，像比如说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日本啊，虽然它现在的这个反应是很强，但是它其实是相对来说更晚一点，因为有些国家已经很早就反应，因为很早就经历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冲击，所以这个地区的差异也是比较明显。
嗯，可能这个地区差异就是说跟它是不是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可能关系还稍微弱一些，可能跟它所在这个地区在全球变暖这个过程里面受到的这些灾害性天气的影响可能会更直接一些哈。
对的，
就是受影响最早最明显的一些地方，它的这个相对意识也会比较强，是吧？可以这么理解哈。
对对对，其实这个也跟整个的主干的这个思想有关系，就是说其实大家对这个问题关不关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有没有亲身经历过，而不是说看科学家的报告说这个问题有多严重，那我要来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利益去处理这个问题，而是说你自己如果真的经历过，或者身边的朋友，你自己本国的其他的地方地区经历过了这个问题，然后你可能更感同身受，所以你愿意来牺牲比如说一部分自己的投资的收益来践行吧，所谓践行这个可持续投资的理念，对吧？这跟我们主要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嗯，对。然后我听您介绍了这个发现之后，我也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可能个人投资者，虽然我们可能传统上觉得他可能就是在对这个全球气候变化和他所投资的股票的回报或者是未来的这个表现，他可能未必会去做什么很系统或者说特别理性的分析，而他可能更多会出于这种自身的一种相对比较朴素的这种体验哈，就是说这个可能会是反而是一个直接推动他去采取一些这种投资行为上的一些改变，然后他在这个选择他这个投资的这个股票这个标的上会去主动的去把他的这些气候变化可能受影响比较大，或者说他认为是造成这个气候变化或者是这方面未来潜在风险比较大的这样一些行业，他会去不管是出于风险的角度去回避，还是说是一种主动的，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他的投资行为能够去减缓这样的哈。我觉得就是这个逻辑可能并不是一种咱们传统上认为的这种非常理性的这么一个决策的逻辑，但是反而在这点上我觉得可能从您的研究可能也表现出，就是全球不同地方的人大家可能的想法也未必都一致，但是在这种人的这种比较直觉的这种判断和决策上的反而还是有挺高的这个相似度哈。
对的，是的，这个我觉得我也是觉得不太可能是一个理性的，就是说是说啊，我基于一个现金流的分析，对吧？我折一个线，对吧？现金流风险变大，然后我开始把这些股票卖了，很多还是出于一个很本能的、很朴素的一个对这个自我生存环境或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的这么一个关心的出发。这个虽然我们这个研究里面没有提到，但是其实很多我们这个同行的研究其实也发现很多，在很多这个各个国家，很多国家都有相类似的证据，就是说在你自己经历到这个经历过这个跟气候变化相关的这个事件之后呢，它会增加对这个一些相关的跟这个环境保护相关的 NGO 的捐款会增加，然后也会比如说我们也发现在欧洲有些国家的证据会发现他经历这个事件之后呢，他会把自己的养老金从这个普通的比如说这个养老基金里面转到一个所谓的这个可持续的养老基金，他这个不需要他做任何的研究，他只是说表明了一个态度，就是说我现在要把我的养老金放到一个投资，但是追求投资收益，但同时呢也关注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基金，而不是说只关注于投资收益的这么一个基金。所以这个行为其实就是跟您讲的是很像的，就是它是发自一个受到了自身经历之后有一个很朴素原始的这么一个驱动力让它去做这个行为，这些并不需要太多的所谓的金融的知识，对吧？不需要一个 CFA 的证书才会来做这些事情。
对，是的是的，嗯。 那就是除了这些个人投资者他出于这种自身的这种体验和直觉以外的这种反应以外呢，其实我们也很关注就是资本市场上的这个机构投资者哈、啊，对于碳排放的这样一些啊，不管从企业层面、行业层面的这样给予的一些这个分析啊，和这个投资上的这样的一些决策，那可能这个跟您就是最近的这篇啊，就是今年一月份的这个发表的这篇论文应该是一个直接相关的哈。那也想请您来介绍一下这篇应该是研究关于碳排放对公司股票估值和这个减排行为的影响啊，可能主要是侧重在这个方面的研究。
嗯，对，其实这个就是其实也是接着我们的第一个这个刚刚提到论文的一个接下来这个后续的一个研究。因为第一个研究我们就发现大家经历这个气候事件之后都会把这些股票卖掉，然后这个会产生一些价格的影响。然后我们第二个论文的出发点就是说，最近的这五年到十年，其实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很大程度上的所谓的这个可持续投资的这么一个实践，对吧？首先是很多个人，对吧？开始把自己的一些投资，转到这个更关注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些基金上面，然后很多其实基金就这个对这个市场带来其实很多变化。比如说我讲的很简单，原来可能大家买基金的时候都是说啊过去的这个表现怎么样啊，然后风险怎么样，对吧？现在一般都会还会有一个新的评级，就是它所谓的这个绿色评级或者说可持续评级，对吧？它就这已经都变成大家的一个这个参考之一了，对吧？所以说这种包括这个个人投资者的需求影响了这个机构投资者，因为机构投资者毕竟他主要是做这个帮助个人投资者来管理他们的财富，对吧？所以说个人投资者有这个需求，机构投资者也会慢慢的改变他们的投资的一些实践。所以说这么一个实践的变化呢，其实是会对这个公司的估值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首先大家对这个高排放的公司都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折价，或者说有点嫌弃，对吧？这不是现在大家都最喜欢的公司。然后同时呢，相反对这些新能源的公司、低排放的公司，那就会可能会有一个溢价嘛，因为大家都觉得这种投资这种公司呢，会在这个应对气候变化上面做得更好一些。所以这个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这个碳撤资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这个投资到高排放公司的这个资本越来越少。那这样的造成结果呢，其实就是说这个高排放的公司的估值一直都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一个出发点。然后我们这个研究跟刚才那个一样，主要也是关注全世界主要的这个市场。当然这个地方呢，因为对数据的要求更高一点，所以我们大概是26个这个主要的这市场，包括发达和发展中的一些市场。我们主要的发现，第一个主要发现就是说，特别是2015年之后吧，这个高排放的公司的估值显著的低于了低排放的公司，并且这个两个中间的这个差别，估值的差别是越来越大。这个是一个全世界都比较明显的，各个市场都比较明显的现象。这个差距大概有多大呢？假如说你是用这个市净率来做一个衡量指标的话，这个市净率在最近几年，这个高排放的行业相对于低排放行业大概差了2，就是这个市净率的比例差了2左右，
就两倍的市净率是吧？啊。
对对对对，就是可能一个是6，一个就是4，对，大概是这么个差别。然后这个差别2的这个差别呢，在这个2013年以前是不显著的，就是说这是很明显是在时间上面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趋势。然后这个趋势并且是在13年到18年中间是逐渐扩大的，然后18年到最近呢大概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这么一个趋势。
嗯嗯，你刚才提到了那个一个碳撤资的概念是吧？就是这些高排放的这样一些行业，从这些投资者的这种可投资的这样一些组合里面，在陆续的这种被回避或者撤出，就是说新增的这个资本什么，就是可能会越来越少的投向这个领域。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对的，就是说其实慢慢的从这些高排放的公司撤走这个主要是一些化石能源的公司，比如说你看这个。举几个例子吧，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大学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基金， 像这个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基金，在这个2015年以前的时候，其实是投资了很多的这个他们的这个钱在这个，比如说这个石油公司。然后我记得当时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就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去这个校长那儿，就是这个反映，对吧？说我们应该从这些石化能源的公司撤资出来，因为不能支持这些公司，因为这些公司是造成了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当时的时候我还记得，就是说这个首席投资官和校长都还是比较强硬的啊，就说这个撤资了之后也不会有什么用，对吧？因为我们卖了别人买，所以说这个独有人买，对吧？所以说这个也不一定有什么影响。但是其实到2015年、2017年、2018年之后，整个这个就转向了，就所有的这个美国的主要的这个大学的基金全部已经有自己的这个计划，很切实的计划，在比如说2028年、2035年之前要从所有的这个石化能源的公司撤资，这是最重要的。但其次还有这些主权基金，比如说这个挪威的主权基金，包括欧洲的好几个国家的主权基金，包括这个淡马锡，这些其实都有很强的这个 mandate， 就是他们的这个约束，对。所以说比如说这个挪威的这个主权基金就已经有很明确的计划，要从这个煤炭的公司中撤出来，在10年以内把慢慢的卖掉。当然在造的更普通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共同基金、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主要是公募基金，都会有很多的这个也开始会有些这种自己的标准，对吧？那些我们不能投。还有一些就是说，再一个一方面影响呢，就是它也不是说叫撤资，但我们都叫撤资。还有影响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两个基金，一个是可持续基金，那可持续基金它可能就不会买这些石化能源的企业，那有一个是普通的基金。然后这两个呢可能都在那里，但是投资者可以自己选，但是可能越来越多投资者呢都去买这个可持续基金，那这个普通的基金就投资的人越来越少，那这样从这个客观上就造成了一个这个可以投资到这个石化能源的公司的这个钱就越来越少，对吧？因为它慢慢的带着就把钱转了。所以这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机构投资者主动出来我要撤资，还有一个是其实是个被动的，就是说不撤资的那些基金得到的钱也越来越少，那最后就会有实际上就会产生这么一个效果，所以它是两方面结合起来的。
那您觉得就是您前面提到的发现的这个高排放公司和低排放公司的这种估值的差异就是这些年的一个明显化的一个趋势，跟这个碳撤资的这样一种就是来自于投资者，尤其是这些大的这些机构的他的这种主动的行为，是不是可以认为是他的一种结果，或者说是就是由他来就是由这样的行为导致的一个后果。
从估值的角度肯定这个是有直接的证据的，就是我们有一些研究的方法，当然我就不讲一些很技术的一些细节，但是是有一些研究我们有的方法是来判断，就是说它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因素，比如说我们是还是看这个本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些灾难，比如说你这个地方突然遭受了一个洪水的灾难，然后这个很多大家都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问题，然后开始把自己的投资都转到可持续发展的这个基金上面，那我们看见本地公司就会这些高排放的公司就会有一个价格的下跌，因为这个价格下跌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下跌，就是说它是比如说股价下跌10%之后它保持在那儿，就是它不会再回来，所以说这个就对你的估值就产生了一个影响，这个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个是有因果性在里面的，就是这个大家的投资的对持续投资的意识驱动了大家对这个不同的排放的公司的估值的这个影响。
就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些投资者的这个资金撤出这样一些能源的这样一些主动的这些行为，其实也已经带来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就是对于这种高排放和低排放的这种公司的这个明显的差异哈，这个已经说明这个行为是有作用的，是吧？那因为其实这个撤资的话，我想就是说可能目的还是希望能够推动这样一些行业的 一些转变嘛，是吧？不管是说就是更多的采用一些清洁能源的技术啊，还是说减少，就是还是希望能够毕竟就是说这个全球预防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事情，还是要通过这些实体企业，然后采取这样一些实际的这个行为。那么接下来也想请您再介绍一下，从您的研究里面有没有发现，就是这样的这种估值差异对于这些上市公司它会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啊？是不是真的能够推动它去这种主动或者是被动吧，就是被迫的去采用一些这样的一些更积极的去应对这个气候变化这样一些措施？
对，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其实就是说我刚才开头也讲了，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气候变化跟资本市场是很强的结合，就是说气候资本市场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推动能源转型。那回到这个研究，就是这个碳撤资的行为推动的估值的差异，对吧？那进一步的问题就是，那估值差异到底又能不能实际上就是推动能源转型，对吧？降低排放。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这个资本市场或者说股票市场给上市公司能不能形成对上市公司的压力，对吧？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研究都发现，这个比如说这个经理人是很关注估值的，对吧？比如说这个上市公司的估值影响到经理人的薪酬，影响到他的这个融资成本。那其实把这种传统的金融的思想放到这个地方来，其实也是讲得通的。就是高排放的公司现在因为大家投资的理念的转变，估值变得很低，那这些公司的董事会也好，这个管理者也好，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想法，对吧？因为这个估值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二级市场融资的成本，你估值越低，融资成本也越高。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说这个估值的差异慢慢显现之后呢，高排放的公司还是有很多行为上的改变。第一个改变呢，这个算是比较中性的改变，不能算是好消息。就是说表面上来看呢，它的这个总的排放在未来的几年，接下来的几年都会下降。但可能很多人会说，哎，那这好像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对不对？它确实把排放下降了。但其实呢，这个地方我们也仔细研究之后又发现了，这个排放下降呢，其实可能没有很多实际的效益，因为这个排放下降主要来自于企业规模的缩小。就是它降低了整个企业的规模，来降低了整个的排放，让它看上去显得更好看一点。但是呢，这个能源的效率其实是没有显著的变化的。那这样的话，就有一种可能，它的降低的排放其实可能是把一些比如说高污染的一些工厂或者车间卖给了这个非上市的企业，对吧？那这样的话好像也没有什么作用。但是这个虽然不是说特别好的一个结果了，从治理这个碳排放的角度来讲，但是也可以理解，因为毕竟这个技术在短时间是很难变的，如果你技术不变的话，你很难就是说提升能源的效率，对吧？你说我现在就开一个3.0的汽油车，你说我要降排放，不换车的情况下降排放，我怎么换？我就是少开呗，对吧？你说那我怎么可能呢？不换车的情况下，对吧？除非我换一电动车，那我这个排放可以降下来。但是说技术不转型的情况下，你短时间呢也不能只期望这些高排放公司可以把排放降下来。当然，好的就是第二个结果，我们觉得是好的是什么呢？我们发现这些企业虽然短期只是降低规模来降低排放，但是长期来讲可能会有好的效果，就是这些高排放的企业增加了对这个科研研发的这个投入。同时呢，是特别是跟这个环境治理相关的这个专利的这个申请增加了，就是说它在这个，如果你认为这个专利跟环境保护相关的这个专利申请是一个衡量就是说企业在这方面创新活动的这么一个指标的话，我们确实是发现高排放的公司更多的去研发了这些和环境保护相关的这个创新，然后也申请了更多的专利，那这些新的技术有可能能够帮助这些高排放公司，也许10年之后可以显著的降低这个降低排放的这个提升排放的效率，就是说单位产出的这个排放能够也可以下降，所以说这是一个中性的结果加一个 好的结果。就是所以我们是觉得就是说可能这个资本市场通过这个资本市场的压力，估值的压力，对这个上市公司还是产生影响。同时我们也发现呢，就是说这个相同的这种研究方法，如果你是看这个非上市公司，它其实是没有这个效果的。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明了这个资本市场公开的这个二级市场对这个高排放的公司还是产生了约束力。
就是您说比如说同样就类似行业的这种高排放企业，如果它是个非上市公司，可能它对于这些估值的，就是它可能没有那么直接的来自于资本市场的这个估值的压力，对于它的资金成本和它企业的行为的影响可能也就没有那么直接，是吧？
对，就在统计上我们也发现不显著。对，确实它也跟它没关系嘛，对吧？就是说你不是一个上市公司，你虽然可能会有些监管啊或者要求，但是就是说你没有那么明显的影响。
这里我想再稍微多问一下细节，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些您研究的时候可能列出来一些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高排放的这些行业哈。那具体到比如说一个行业的内部，因为可能一个企业可能彻底从某一个行业转型可能是一个比较就是少见的一个事情，但是同一个行业里面可能大家这个行业本身的基础都是比如说化石能源都是属于高排放，但是可能不同企业它选择的路径，有的可能会很积极的去进行这种转型有的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缓慢。那您有没有观察到就是这种投资者或者说它的估值能不能在比如说就是去掉行业的这个因素影响下，就是或者说在同一个行业里面是不是也能够观察到这样的差异呢？
我们这个主要的发现还是跨行业的一个发现，就是说你如果在这个石化能源行业里面，然后比较一些好一点的，就是说这个更积极一点的和一些没那么好的，这个差别有但是不大。所以这个最后我们呢觉得就是说，最终这个投资者看的还是说你总的这个排放，就是说你在那个一个这个都是高排放的公司里面看一个谁排了更多，谁稍微少一点，这个其实也就是也有道理。就是说你看那个差别虽然有，但是它也不大，因为你最终是要降低全球的总排放，你不是说在全球的高排放里面把这个最差的几个去掉，把最好的几个留下来，其实你是整个高排放的行业我们全部要把它转化成绿色能源低排放。所以说从这个最后的这个治理这个全球变暖的这么换取气候变化的这么一个问题，其实最终的落脚点永远是在总量上面，永远不是在这个所谓的行业内部怎么这个去 rank 去排放去排序，其实主要还是整体的。所以我们发现大家实践上它也是这么做的，就是还是总量是一个主要的这个标准，大家去看的一个标准。
对，这个提到估值这个我还是会感觉比较感兴趣啊，因为这个跟投资就会直接的那个就是关联度会更高。那因为一般来说这个股票市场的估值肯定是代表投资者对这个公司未来的预期嘛。那么高估值是不是也说明就是说对于这些投资者对于这些低排放行业的这种成长性的要求会相对更高一些，或者是倒过来，就是说这些低估值可能说明这个投资者对于这种传统的这些化石能源这些高排放的行业的一种就是一种相对于比较悲观的预期，或者是一些这种比较低的这种预期。
对，这个地方就是高排放公司低估值主要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你说的，就是我可能因为有气候变化，然后我这些公司可能从基本面来讲未来就会比较差，因为比如说它可能有很多监管的风险在里面，对吧？就是因为这个2050的这个目标已经摆在这儿了，那最后意思就是说迟早这些行业都要被替换掉，那这些行业未来的现金流的这个盈利的风险肯定是远高于这个清洁行业，对吧？所以说这个低估值可能反映了大家对所谓的这个气候的这种风险的一个认识，然后气候风险怎么影响了，也带来了更多的这个盈利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是一个纯粹的这个金融分析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可能性。 这个是我纯粹所谓的理性人的这么一个模型里面是可以，理论里面是可以完全写出来的。就是说这个气候风险是一个个新的风险，然后这种新的风险对某些行业更作用更大，所以说这些行业的估值很低啊，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然后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可持续投资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不给这个高排放的公司投，纯粹是我出自一个发自内心对环境保护的一个这种理念的一个拥护。那虽然我不一定觉得你这些公司风险更高，或者说我也不一是说觉得你这些公司不挣钱，但我反正就是不想投资。这就跟这个早年的时候美国有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些赌场公司的这些股票的估值一直都偏低，就是其实大家就觉得这个从很多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就是不太好的这么一个行业，从这个社会道德的角度来讲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行业，所以大家给它估值。所以可能现在对高排放公司最后也会有一种这种就是感觉，这个好像对我们的这个人类社会不是一个很好的公司，所以我们不应该支持这些公司。所以这是第二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这个就不是一个理性的解释，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行为金融的一个解释。那就说这个估值的差异到底是理性的解释，风险为基础的这么一个解释导致的，还是说纯粹一个行为性的社会性的这么一个考虑而导致的，这个我们在我们这个研究里面是没有区分开来的，这个面也很难区分开，因为也不知道大家心里在想什么，对不对吧？就不知道每个投资者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我们的着眼点还是说基于有这么一个估值的差别，就你也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吧，反正这么一个估值的差别，那这个估值的差别就会影响到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对吧？就会影响到高管的薪酬，那你们会怎么反应？其实就是，但我们现在还在也在想办法做一些研究，去分析一下哦，到底是这个投资者是觉得风险的问题，还是纯粹是一个社会性的这么一个考虑？那这个其实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但只是说现在据我所知，在这个研究金融的研究里面，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好的研究可以把这两个东西给两个机制吧，能够区分开来。
是的，是的，您刚才提的这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尤其是从这个投资管理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其实大家就是一方面可能对于这个气候变化对投资影响，包括这个 ESG 的这个理念在投资里面的这个应用，其实都是已经是这几年应该是一个相当普及的这种程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又面临着就是如何把这些目标跟这种传统的通过这个财务，对吧？这是财务指标，这个公司的这个股票的回报和风险这种评估的这个框架，怎么能够把它能够相融，而不是说纯粹作为一个外生的东西我好比说造成了就是说我为了要实现一个 ESG 的目标，我就可以放弃一部分这个财务是回报，因为我想这可能这样的这种方式仍然是可能是一种比较早期的，或者是一个比较那个就是初期的这么一种状态吧，因为毕竟就是说这个投资的这个逻辑还是应该相对是一个比较完整比较一体的东西啊，就是如果说这个某一项事情对于这种解决气候变化或者是对于这个 ESG 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它财务上永远是不挣钱或者大家亏钱，你作为投资者是没有回报的，而那个投资者去做贡献去那个去支持的话，那我相信可能也并不是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良性的这种状态啊。但是对，当然就像您说的这些可能还真的是需要时间去检验，或者是整个市场和行业可能也都会需要时间去培育出这样好的机制来。
对的，对的，所以这个也需要一些更多的数据，就是说，比如说现在，比如说你刚才讲的这个估值的差异到底是哪一个解释，对吧？哪一种解释其实对应的很不同的投资实践，对吧？如果是风险，那就说明是这个估值是对的，对吧？那就说你投资这些确实虽然估价低，但是你风险可能高，对吧？但如果是后一种，只是一个大家情绪上的一个行为上的一个偏好的话，那投资这些估值低的，其实它就会涉及到一个收益更高的好处。那这个就交到你说的问题了，那都投资者为了自己的这个偏好愿意牺牲多少个这个投资收益， 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其实可以更精确的去做的一个问题，对吧？包括这个对投资实践来讲就非常重要了，对吧？大家是愿意牺牲2% per year 一年，还是说五个点一年，对吧？所以这个还是值1-2% 一年，所以说这个还是很，我觉得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确实是，需要更多的研究，也需要更多的这种数据，才会有更精确的这些估量。
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也想那个请江教授来谈一谈哈，就是说对于国内从这个绿色金融，可能我们说的绿色金融可能基本上是可以涵盖刚才提到这样一些气候投资的这样一个概念吧。那么这个在这个方面，就是从您对于全球资本市场的这个研究和观察，您觉得就是。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发展，这种绿色金融也好，或者是这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这样一些，资本市场的一些这个一些新的发展也好，您有些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或者是一些建议，也想请您来分享一下。
对，这也是个很好的话题，就是我们最近也在想做一些关于中国的这个气候金融发展啊，包括这个绿色金融转型的一些话题。就是我们这个香港中文大学这个其实一直是和我们这个内地的这个金融市场的发展结合是非常紧密的，不管是从我们的研究啊，还是从我们的教学，都是希望能做到一个既有国际视野，同时也是有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个实践接地气的这么一个研究啊，并且把这些研究呢能够转化到我们的这些很多的不同的学位项目里面，给大家课堂上啊，让的课堂上的学生同学们都能获得最一线的这种直接的这种研究的这种体验。所以说回到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是也很关注，因为这首先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重要的背景呢，就是中国其实这个也设立了非常这个明确的碳中和、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对吧？2050这个碳中和的目标，并且中国是全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国，所以说这个其实对整个不管是从中国自己的这个我们自身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治理角度来看，还是从全世界整个治理这个气候变化实现近零的目标的这么来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当然整个现在这个中央政府也是非常重视，各个地方也都是非常重视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一个背景，就是这个其实说明一方面从环境治理角度来讲，这个可能我们自己或子孙后代的这个生活环境会越来越好，但另外一方面也说明这个气候金融、绿色金融、这个 ESG 这些相关的这些业界的课题其实也能得到很多的发挥，行业有很多的发展。所以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呢，就是说跟这个西方国家或者说跟整个这个全球资本市场不一样的地方，就中国在应对这个气候变化，包括这个金融市场如何发挥作用这个角度呢，其实有两个地方我觉得是跟这个国际市场或所谓的西方市场不一样的地方。就第一个部分呢，就说这个我刚才讲了，就是说就涉及到这个能源转型和能源升级的一个问题。这个你可以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气候变化，因为气候变化绿色能源转型，这个是一个新一代的能源技术的一个转型，就是我们从这个人力到机器，然后机器主要是用石化能源，对吧？然后现在要转型为绿色能源，其实这是一个人类社会历史上长河来看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能源转型的一个趋势，或者说一个事件。所以这个从中国的这个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它是希望在这一代能源的这个技术上能够抢得先机。所以说中国前面讲，中国很支持，整个我们政府的政策都非常支持这个绿色能源的转型，实现碳中和。一方面是为了配合这个国际的这个巴黎协定的目标，实现大国的责任。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说他希望在这个能源转型中占得先机， 然后同时在这个因为你技术上展得先进，有更多的专利之后，你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包括你的这个对外的这个高技术产品的这种销售出口，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市场，对吧？觉得能这个技术的转型就是要抢得先进吧，从这个我们从这个蒸汽机到这个信息革命到现在的 AI 这些东西，但这是一部分，这个是市场驱动效率驱动的，对吧？但是这个能源的转型也是一部分，但只不过说它的驱动是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讲，而不是从一个效率的角度来追寻的，但它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转型啊，也是一个驱动。所以说这个中国，比如说现在中国在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投入是非常大的，而确实也看到了效果，这个从整个汽车到电池到储能到整个的这个设备上的这个它的这个技术上是有一定的优势，对吧？便也看得到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市场、北美市场都有一定的这个市场的占有率，这个销售都很好。所以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说你推动这个能源碳中和，这个不光是说是环境保护，也有这个国家战略和能源转型啊，抢得这个能源先进能源技术的这个先机的这么一个考虑。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国家战略的一个考虑，所以这是一个很不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它是政府引导的一个转型。因为你看这个资本市场，我们前面谈了，就其实西方的市场，欧洲和北美为代表吧，主要是一个群众的一个觉醒。我作为普通老百姓，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我有个社会责任，我要去关注，所以我要把我的投资进行改变，对吧？然后我不支持那些高风险企业。所以我们前面做的两个这个国际的研究都是这样一个发现。但中国呢，除了普通民众开始越来越多人都关心之外，它更多的也有政府的一个推动在这个地方。所以政府推动也是有两个目标在，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它有国家战略的考量在里面。这个其实会对整个的推动就是说更有利一些，其实这是个好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很不一样的就讲到金融了，那就是说这个金融，因为就是说前面讲了，因为它是国家战略推动，所以说这个金融市场怎么配合的时候，它也有国家整个的这个布局在里面。所以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的这个绿色行业的发展主要是通过银行的所谓的绿色贷款来实现，就这个在海外的资本市场不一样，海外资本市场其实更多的是通过股权投资来推动，是私人市场的股权投资，比如说就是这些基金啊、投资者啊、个人投资者到基金到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再到市场。那中国其实是政府到政府持股的这个金融机构，在金融机构通过发放这个绿色贷款，当然这个中央银行、人行也是非常支持，对吧？然后通过绿色贷款来给这些能源转型的项目提供融资，提供更便宜的融资。那如果比如你们关注我们关注最近的这个央行的这个报告的话，中国其实这个绿色信贷的这个比例已经占到整个信贷比例非常大了，并且整个这个绿色信贷的总的规模现在是全世界第一。所以这个就有很多有意思的话题，对吧？就是说中国采取了一个不同的一个路径吧，让这个怎么让这个金融体系来支持绿色转型。那这有很多问题，比如说这种途径是不是更有效，这种途径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或者这种途径有什么样它的优势，其实都是我们可以研究的重点。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讲起来吧，就是这三个方面我讲起来，我觉得是让这个研究中国的这个气候金融的发展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关注的一个话题，不光是对学术的研究了，其实更多对这个行业的发展呢，对业界的这个实践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嗯，也就是说，由于这个中国的这个绿色金融哈，就是可能是就是应对同样的问题，但是在中国的这个具体环境下，由于这个政府的这个就是引导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和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金融体制的一些特点哈，这个所以就是也是有这个表现了非常不同的这种路径，那可能就是说在一些就是在推动这些经济结构转型，尤其是这些高配放的这个行业的这样一些转型的这个过程里面，可能这个金融行业和资本市场所起到的角色，可能就跟国际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是吧？这个 也很难说是什么，可能并不存在，至少目前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去判断优劣的一个这么一个东西，而是说确实这个可能中国的这个绿色金融体制可能也有它自己一些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尤其是这些国家政策的这种支持。那涉及到比如说我就觉得就是比如说对于我们很多的 CFA 的这个持证人来讲，大家可能都是在这个投资管理这样行业里面从业，那么对于国内的这个投资者，比如说也在可能也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些这种对于这个气候变化和对投资的这样一些的这个影响嘛，就是在他们在看待这个问题，在判断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这种回应的时候，那您觉得就是说是否也是需要有一个这种来自于投资者的这样的一种主动的这样就像您前面在说在国际市场的那个观察到的这种情况一样，比如说由投资者这边来推动这个事情，还是说呢可能我们投资者会更多的会可以看到就是这样一些行业转型也许对一些传统行业的带来的一些升级的这样一些机遇，或者说可以更平衡来看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我就直接就是说我回避某一个行业，通过这种方式来就是不管是控制风险也好，或者是来表示他对这种气候应对的这样的一种做出这样的一种努力吧。你觉得是不是可能还是会跟国际市场的这种投资者会有一些差异呢？
对，我觉得就是说你讲的这个跟国际市场就是说比如说投资者驱动的这么一个模式来讲，中国其实也有，就是你看中国的这个最近几年 ESG 公募基金的规模其实也是越来越大，然后中国也有，我们之前做我们前面研究的时候，因为中国的 A 股的市场也是在样本里面也有这些估值的一些差异出现，所以这个没有说太跟，可能我刚才讲的时候其实这个还是有，只是说可能程度上略微跟国际市场跟欧洲那最几个比如说最关心这个问题的一些国家来比较会有些差异，但其实程度上，但只是程度上的差异，我不是觉得说没有，但只是说我刚才是想讲就是中国它在这一套东西以外它有一个很强的驱动，其实是这个政府的一些引导性的一些政策，包括这个绿色贷款的这么这个发放，就这个是驱动了很多行业。那就是说回到你刚才问题，就是说那对这个投资者来讲，我们可以从这个中间能做些什么，对吧？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可能到最后是说是一个就是说在政府引导下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政府不可避免的在这么一个市场里面扮演了一个很主导的一个角色。当然就是说这些会影响政府的这个绿色贷款，包括这个发放肯定会影响很多行业，那也会影响投资这些行业的比如说私募股权的一些投资者，包括公募的基金的投资者，包括一些债券的这个投资的基金个人投资者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只是说我觉得主要今年就是说大家在想这个问题，想中国的绿色金融转型和绿色能源新能源企业发展的时候，可能要把这个政府的这个因素尤其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来考虑，对吧？就是说因为在海外的时候更多是一个政策的，也就是说是一个法律的监管的一个东西大家会来考虑，对吧？比如说对高排放公司的监管现在我们要收紧了，那你可能收紧之后那你碳排放的成本就变高了，那对你的这个未来的财务指标这么影响你可以做一个分析。但中国除了监管的这一部分之外，它还有一个政策的扶持，比如说这些企业可能更容易能够拿到低价贷款了。那如果这些企业能拿到低价贷款，那对你未来的投资有什么影响？对你未来的研发有什么影响？对你未来的盈利，对吧？市场规模、销售、出口有什么影响？这个其实都应该放到你的所谓的这个模型里面，对吧？估值模型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可能在中国做这个投资都是可以做的，没有任何问题，但只是说你在分析你的那个估价模型的估值模型的时候，你不能把这掉最重要的这一块可能给搞丢了。对，就是说对，这是我就说我觉得也没有本质上不一样，只是说在某一些权重上面可能这个政策引导政策扶持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可能是个权重的要比别的国家要更高一点，这也是对。
对，好的。那江教授，这个我的问题大概就是这些，您看您还有些什么需要补充一下，或者需要想跟我们那个 CFA 的会员来分享吗？
其实我这边没有太多分享，对，我这边就是也简单提到一下，就是说我们 这个香港中文大学这个金融MBA 的项目，其实我们还有中文的普通话授课的 EMBA 包括 DBA 的项目。我们的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把这个既有国际视野也结合中国实践的前沿的研究带到课堂，然后这样让我们的这个同学们在这个一线，既在一线实践的这个同时，也能得到最新的这些研究的一些学习，然后更好的帮助在业界发展，然后同时推动我们国家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使命，也是我们的一个培养的目标。所以稍微做一个小广告的之后，稍微做一个小宣传。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一些发展啊，包括我们的研究啊，我们的在各个不同平台上的分享。
好的，非常感谢那个江教授的分享哈。我们其实跟香港中文大也和这个 CFA 北京协会也是有比较深的合作，我们也非常感谢那个学校的这个支持。
好。非常感谢江教授的精彩分享。做好绿色金融这篇大文章，不仅是中国金融行业的重要使命，也是国际金融市场的大势所趋。 CFA 北京对 CFA 协会会刊 Financial Analyst Journal 上面刊登的 ESG 和气候投资主题也有多篇研究论文荐读，感兴趣的播客听众可以去微信公众号北京金融分析师协会查找参阅。此档播客涉及到的所有嘉宾和主播的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 CFA 协会及嘉宾所在机构的观点，希望大家可以从本期播客中获得启发和感悟。